是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
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
申命记第八章跟第九章的经文，第八章的主要内容是讲到上帝过去为以色列人所做的一切，成为以色列人未来前途的保证。至于第九章的主题是讲到上帝认识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过去失败的记录。现在让我们先来看《申命记》第八章。在摩西的第二篇讲章里，是谈论到有关于宗教和国家的规律，这些谈论在第21章还会继续。以色列人过往蒙神拯救引领奇妙的历史，实在能够鼓励他们对于上帝的顺服。请大家先来看《申命记》第八章第一节的经文，这里说：“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摩西在这里劝勉的对象是以色列人新的一代。现今他们正是站在约旦河东，准备进入上帝所应许给他们的迦南美地。摩西趁着这个机会预备他们的心，勉励他们要好好的顺服上帝，跟随神的心意而行。第二节的经文是这样说的，我们来看《申命记》第八章第二节：“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上帝希望以色列人纪念过去的事，因为他们实在看到上帝如何恩待他们，使他们得到考验和训练的机会。同样的，上帝也希望我们回想以往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正如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六节所相信的，他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当我们细细回想过去的日子，我们必定会同意保罗所说的。你是否是这样呢？你是否可以说上帝带领你到今天这个地步呢？ 我知道上帝过去所做的，现今也会做，将来也一样。纪念实在是一种非常有建设性的鼓励，这是我们面对明天的前途更加的有信心有盼望。现在我们来读《申命记》第八章第三节到第十节的经文。他苦念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上帝为何在旷野试验以色列人呢？乃是要透过在旷野中各种不同的遭遇，使以色列人学会谦卑，并且考验他们对上帝的心是否真诚地遵守他的诫命。这使我们想到，为何我们也会遭遇同样的苦难，特别是一些不合情理、不公平的遭遇，接二连三地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透不过气来。原来是这位爱我们的上帝，希望我们在苦难中更认识自己，晓得神的伟大，我们自己的渺小、无能和有限。借着考验，使我们的心单一地依靠上帝的能力和恩典。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有用的铁、钢都是经过无数的考验，火烧、水浸，才能够成为坚硬的金属。由此可见，试验能够使我们清楚我们是否是上帝的儿女。今天有一个普遍的现象是我所担心的，那就是太少的人能够经得起考验，他们往往在逆境困难之中就放弃信仰，这是值得我们留意的。一个经不起考验的人，使我们也很难对他产生信任感。跟着我们来读《申命记》第八章第十一节到第二十节的经文。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经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我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 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耶和华在你们面前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你们也必照样灭亡，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摩西一再地提醒百姓，他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恩赐，免得他们心高气傲，以为自己确实拥有这些能力智慧，而忘记了上帝。摩西明白选民就要进入应许之地，这是一块充满了各种美物的福地，在那里百姓很可能的安居乐业，生活在富裕的环境之中，将拯救爱护他们的上帝抛到九霄云外去。还有他们也会以为在迦南地的丰富物产是他们自己努力所得的，忘记了上帝的照顾。因此摩西实在费尽心计地劝百姓千万不可忘记耶和华上帝，尤其是不要忘恩负义地去敬拜邪神。如果百姓真的去敬拜邪神偶像，这将是自取灭亡的大笨事，因为上帝一定会消灭他们，如同消灭迦南人一样。好，申命记第八章我们就讲完了，接着我们继续来研读申命记第九章。第九章的主题是上帝认识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过去失败的历史。请我们先来看申命记第九章第一二两节的经文。以色列啊，你当听，你今日要过约旦河进去，赶出比你强大的国民，得着广大坚固高得顶天的诚意。那民是亚勒族的人，又大又高，是你所知道的，也曾听见有人指着他们说，谁能在亚勒族人面前站立得住呢？以色列人的探子回来报告，他们将要去的应许之地，那里的人高大威猛。当时以色列人听到之后，心都融化了，他们实在不明白上帝为什么把他们带到那样的一个地方去。谁知上帝早已知道，但是他仍然坚持要以色列人进去迦南地。他知道那地的人是高大勇猛的，他也知道以色列人面临的一切困难，但是他应许他会与百姓同在。马丁路德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哪一个人与上帝同在，他就是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听众朋友，马丁路德是中世纪宗教改革的先锋，他在最艰难的环境之下，他仍然能够说出这种话来，可见这不是空话，而是有亲身经历的了解和体验。事实上，基督徒在这个世上是属于那少数人的，但是不少的人并不知道，跟上帝同在，我们就是那大多数的人。接着我们继续来看申命记第九章第三节第四节的经文。你今日当知道，耶和华你的神在你面前过去，如同烈火，要灭绝他们，将他们制服在你面前，这样你就要照耶和华所说的赶出他们，使他们速速灭亡。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以后，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是因我的意。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他们的恶。上帝果然按照他所说的把亚勒族人赶出去，上帝是 地的主人，他更是那一位创造者，他有权如此的安排。上帝就是那自主的创造者，而我们不过是被造者。上帝在这里特别声明，把那地的原居民赶出来，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的义，乃是因为那里的人的恶。接着我们来看申命记第九章第五节到第六节的经文。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因那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所应许的话。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神将这美地赐给你为业，并不是因你的义，你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以色列人能够战胜顽强的敌人，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是上帝借着他们去消灭恶人。在这里，摩西一再的提到上帝向他们列祖起誓保证的应许，是要百姓知道上帝向他们施慈爱，并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有什么好处，而是完全出于神的恩典和上帝当初所说的应许。第六节所说的应着景象，是指着以色列人刚愎自恃，不肯受教，就像那不受驾驭的野驴一样。跟着从第七节开始，主要的是说到以色列人的顽梗悖逆。我们现在来看申命记第九章第七节跟第八节的经文。你当纪念不忘，你在旷野怎样惹耶和华你神发怒，自从你出了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你们来到这地方，你们时常悖逆耶和华。你们在何烈山又惹耶和华发怒，他恼怒你们，要灭绝你们。摩西带领百姓回想往日他们在旷野如何的惹上帝发怒的事，就是他们造金牛犊和敬拜偶像。那个时候他们不论男女，把他们身上自己的金器交给亚伦做成一个牛犊，他们这样的行动就是一种拜偶像的行为，这正是上帝所不容许的事。他们不单是这样，而且当亚伦铸造了一只牛犊之后，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你想想上帝他怎么能不发怒呢？接着我们来看申命记第九章第九节到十二节的经文。我上了山，要领受两块石板，就是耶和华与你们立约的板。那时我在山上住了四十昼夜，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耶和华把那两块石板交给我，是神用指头写的，板上所写的是照耶和华在大会的日子在山上从火中对你们所说的一些话。过了四十昼夜，耶和华把两块石板，就是约板，交给我，对我说，你起来赶快下去，因为你从埃及领出来的百姓已经败坏了自己，他们快快地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造了偶像。正当百姓犯这样滔天大罪的时候，摩西乃是在山上领受上帝的话，就是那两块的石板，就是约板。而这两块石板正是记载了上帝的话语，上面说，除了上帝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也不可雕刻任何的偶像来敬拜。结果 百姓在这时候正是做着大逆不道的事。接下去我们来看申命记第九章十三节到第十六节的经文。耶和华又对我说，我看这百姓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灭绝他们，将他们的名从天下涂抹，使你的后裔比他们成为更大更强的国。于是我转身下山，山被火烧着，两块约板在我两手之中，我一看见你们得罪了耶和华你们的神，铸成了牛犊，快快地偏离了耶和华所吩咐你们的道。在这里上帝重复地描述以色列人，他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其实上帝也认识你和我，他也会向我们说同样的话。这时候上帝决心要除灭以色列人，然后使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这对于摩西来说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诱惑，但是他仍然坚持为做上帝的百姓求情代祷。还有摩西请求上帝与他同去应许之地，在出埃及记第33章15到第16节有清楚的记载。在那里摩西这样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摩西认同他自己跟百姓的环境。现在我们接着来看申命记第九章十九节到23节的经文。这里说到，我因耶和华向你们大发烈怒，要灭绝你们，就甚害怕。但那次耶和华又应允了我，耶和华也向亚伦甚是发怒，要灭绝他。那时我又为亚伦祈祷，我把那叫你们犯罪所诛的牛犊用火焚烧，又捣碎磨得很细，以致细如灰尘。我就把这灰尘撒在从山上流下来的溪水中，你们在塔贝拉、玛撒、基伯罗哈他网又惹耶和华发怒。耶和华打发你们离开加地斯巴利亚，说你们上去得我所赐给你们的地。那时你们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不信服他，不听从他的话。摩西因为百姓犯罪而恐惧，但是百姓常常忘记所做的事，只要他们在逆境当中，他们就埋怨上帝，因而就激怒了上帝。摩西重提这些事的目的，为要使百姓作为鉴戒，不可再犯同样的错误。接着我们来看申命记第九章25到29节，也就是这一章的末后一段经文。我因耶和华说要灭绝你们，就在耶和华面前照旧俯伏40昼夜。我祈祷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不要灭绝你的百姓，他们是你的产业，是你用大力救赎的，用大能从埃及领出来的。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不要想念这百姓的顽梗、邪恶、罪过，免得你领我们出来的那地之人说，耶和华因为不能将这百姓领进他所应许之地，又因恨他们，所以领他们出去，要在旷野杀他们。其实他们是你的百姓， 你的产业是你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领出来的。摩西在他的祷告中提出三个理由求神不要消灭百姓。第一，这些百姓是上帝亲自从埃及救赎出来的。第二，上帝应当纪念他对这百姓的先祖所做的应许。第三，上帝若击杀以色列人，埃及人就会讥笑着说上帝不能够实现他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摩西的祷告实在叫我们看到他是如何热心地想到上帝的百姓，他紧紧地抓住上帝的应许，这是非常难得的事。但愿我们今天收听这节目的人也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并且抓住他的话而生活在他的旨意当中。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快到了，如果你需要一本圣经，如果你有什么事要我为你代祷，或者是你在信仰方面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为你解答，